那我们呢，请翻开看为政第二啊，为政第二啊，昨天先讲到第21段。有人问孔老夫子说：“你为什么不从政？”那么孔老夫子的回答就是昨天已经简单的讲过。另外呢，我们再可以从这一段当中啊，看得见一个事实：凡夫跟圣人之间的差别。那以孔老夫子来说，这个从政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从身体力行开始，然后呢，自己身体力行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身体力行了，人与人之间第一个一开始呢，从家庭开始，那是孝友，所以说为孝友于兄弟，拿这样的一个原则推展开去，那就是真正的为政。和常人看法就不一样。其次呢，为政是古人的为政，是真正的要使得注意啊，天下大同，那个必须有他这内在精神上的进化的力量作为基础的。现在要把这种德行感化到天下，谈乎容易？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家庭当中做不到，小的地方做不到，大的能做到吗？不可能。所以一方面呢，也就是这一段的说明常人跟圣人之间的差别，还有一个呢，也就是正是指出我们的根本所在。我们从这地方就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我们不但是要圣人，还要学佛，是圣众之圣。这理想尽管是无上的高，最极顶，但它起步的下决点就是共同的，都是从修身开始。那修身的根本在哪里呢？那就是从我们的净化，我们内心开始，这是它的根本。那么净化我们自己的条件呢，那就看下一段。那请念一下，随便哪一位。好，那么我们看为政第二的第22段，孔老夫子说：人如果没有信，这个信我们也可以当作信念，就是对个人来说，个人的一个信念，你相信什么，我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是我说想望的，我说相信的。还有呢，信用，对外的话呢，就是一个人的信用，这样这个都在这个性质里边。如果人而没有这样的话，那怎么可以呢？换句话说，真的要做一个人，不可以没有这个信念，不可以没有信用。否则虽然形式是一个人，那实质上的跟禽兽没什么差别。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说，特别是沙弥预备班，黄教授对年纪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渐渐的透过师友师长父兄的教导，先建立一个概念，是做我们的信念。那么有了这个信念呢，然后慢慢去不断的学习当中啊，增长自己的认识，增长自己的体验，坚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这个时候才真实说人，所以儒家非常强调说人跟畜生不同的地方非常有限。人跟畜生有个共通的地方，都是对眼前欲望的追求， 但是畜生除了这个眼前欲望的追求没别的了，人不是，还有理想。那这个理想怎么达到的呢？怎么建立的呢？那就透过教育，透过了教育努力去实践，可以净化这个眼前的欲望，而且也唯有净化了眼前的欲望，那才能够完成达到自己的理念。否则我们的人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一天到晚忙眼前的事情的话，你哪有时间去追求高深的理想？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这样，所以他这地方告诉我们，人而没有这个信念，因为你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信念，所以表示出来人家也信得过你。这样，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啊，守信，就是你这个人做人有原则，否则人家看起来你这个人也没有原则。这样，不管是对自己对人家，这个叫像什么呢？他下面举一个比喻，这个大车小车是两种不同的车，这个里边的泥跟月，那个古代的车都是用牛或者马来驾驭的，那现在的车汽车那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驾驶盘，就像那个汽车那个很好的引擎，但是你没有个驾驶盘，没有方向的话，那个汽车没什么用，不但没有用，那个很好的引擎制造废气，然后呢制造噪音，工人吵了半天，那个废气一大堆，不但如此而且会闯祸。那同样的道理呢，这个车啊，一定要有泥跟月。那我们这里看见过这个牛车啊，那个牛车不是架在那个牛肩膀上面，有两个木头啊，两个木头是跟那个牛的身体并肩的，然后呢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架子套在那个牛背上，牛向前走那车是拉着的。那个泥跟那个月就这个东西。现在的牛车也很少了，如果你们看见过牛车呢，你就了解了。那个土话标的叫什么？这里有人看见过这个牛吗？啊，现在很少，以前有过对吧？这个土话叫什么？啊，就是架在那个牛背肩膀上面那个。啊。那因为我们假如说在乡下经常弄那个牛的话，那就晓得的啊。但我想你们不少人看见这个牛车，就这个，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牛不能拉车啊。虽然有牛有车，但是那个车不会动。那换句话说，这个人同样也是一样，他一定要有个信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他现在那个这本书上的解释，人要有信用，这样实际上呢，信用是露在外头的，这样露在外头的，你里边一定要他自己有一个基本的理念，那个信用才建立起来。如果说自己没有理念，这是为信用而信用，这个信用啊，也至少比没有信用的人好一点，那这也不是我们儒家所强调的，那么。所以那个信念，比如简单的来说，我们呢，同样的现在，在从小，然后呢在念书，啊，先到学校里边去，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而到学校去。现在长大了一点，晓得啊，父母把我们送的去，那老师叫我们，大家也就糊里糊涂的，老师叫什么，那我们就听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那我们有因缘。今天能够跑到这地方来，那透过啊一些也是属于教育，实际上呢我们就不管哪个书用些什么书，至少从那个书本上面，然后我们学到了这人生我们希望的无非为了一样东西，离苦得乐。可是世间的人由于他并不了解真正的苦乐的原因，所以虽然也想找这个得不到，那我们现在呢，透过圣贤或者佛菩萨， 来告诉我们一个最正确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呢相信的这个甚至信念这种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我们就起舍了时间的这种走法，大家跑到这地方来学很多东西，一个基本的目标什么，要达到我们的理想。因此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守，换句话说，我自己的操守一定根据这个原则，然后呢我自己的一切的行为也根据这个原则，我自己也这样做，人家也看得见。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的比如说早晨几点钟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并不是做个人家看，是做个自己看，这点你们大家懂不懂啊？这个就是自己一个理想，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想，我必须要这样努力去做，像流露出来的自然它有一套规范，那个让人家看见了的信得过，哦，你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信念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外面这个信用就建立起来了。这点大家了解不了解？所以他一定从内在的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念，然后呢他不为眼前的这物欲所迷惑，这样然后呢能够啊努力去实践，也使得人家对他产生一个信赖，那个东西我们实践叫做信用。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本末，所以外面的信用是末，然后呢同样的人与人之间大家可以互相啊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追求，这一点大家慢慢的就体会得到。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我进一步来说，譬如是这个信用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比如说到几点钟打板干什么，那一定有一个定制可循，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已经晓得，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用操心，所以不到时间你做你的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信赖的，所以大家可以心安理得的共同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慢慢去做。否则的话，你等一下要去睡觉了，他说要上课，你等一下要上课了，他说要吃饭了，那大家那么几十个人不是弄得天下大乱，这是在凡是一个有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生活，那也是必须要的操守，哪怕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像这种地方对我们的个人的习性来说，我们往往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太方便，是就眼前的来说那是不太方便，从小的地方来说是对我们有的时候还乃至于觉得跟我们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你从深远的高大的理想来看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维持那个时间也是一样，我们在这地方11点半吃饭，那你反正是有几十个人在那地方，你晓得了这个时间，你可以任意安排，否则的话呢到那时候到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老早准备好了他偏偏饭还没弄好，这样这就麻烦，你等了个半天，然后呢反过来也是一样，他已经弄好了，然后呢你还在忙事情，结果呢大家必须把很多事情呢要空出来，等着等几十个人，一个人等上十分钟，如果这里有四十个人的话等上多少，400分钟，想想看我们一天能利用几小时，就这么平白的浪费掉，人还能做什么。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所以说从这地方来说告诉我们，人而无信不知己可也，作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这个，否则的话像个畜生一样，反正大家这个吃饱了嘛就睡，睡醒了张开了眼睛挑挑尾巴到处就玩，累了嘛就躺下来，就是这样，人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特别是我们现在了解了佛法以后，那更是了解，那是绝对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下面继续下去，继续任九卿念一下。好，那下面呢第23段，那子张 是孔老夫子门下，他也属于狂者啊。那脑筋很快，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人。那后面我们知道，孔门当中，他有很多是偏重于实践的，有很多人呢，脑筋很快，嘴巴很灵，子张就是属于这一类。那我们现在这里也先不必去谈看人家啊。那么这是子张问些什么呢？十四，这个四就是世代。平常我们说一个世代30年一个世代，那现在这个地方的他是说十个朝代，这个也可以说，因为啊，他平常我们现在这个眼前的所以我们一切的礼法行为，那都是从前人一代传过来的。那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想建立一个法度，那怎么样使得能够产生呢深远的效应，是这样。所以孔老夫子既然是真正是一个大教育家，最了不起的，怎么样使得那个教育产生最深远的影响，他为什么就问这个问题啊？这是可能原因之一。我们怎么样，所以真正教育的目标是在未来，不但我们现在，就是啊，10代以下，可以预测吗？可以知道吗？孔老夫子怎么回答？说因于下礼，属审也可知也；周因于阴礼，属审也可知也。那么继周朝向下的，所以百世都可以知道。他并不直接回答说可以不可以，但现在这里说可以。那为什么可以呢？他就举出事实来，那个事实就是从他现在的状态周朝来反推，周朝是礼乐制度建立最完整的一个朝代。他那个这么样完整的礼乐制度建立，他并不是无缘无故而来的，他有他前面的一定的源流，从这样的前面的源流而来。所以说因于下礼，然后呢周因于阴礼。孔老夫子那个时代是周朝，周朝的这个完整的殿葬礼乐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殷就是商朝啊，殷商。那么殷商从哪里？从夏朝。所以那个从夏朝，当然夏朝反推就还有怎么样从夏朝而越变到殷商，再从殷商越变到周朝，损业少掉了一些什么，增加了一些什么，这都可以了解得到的。那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是周朝，再向下去同样的这个原则，然后呢你就可以推测说百世并不单单是说100世，他永远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殊胜地方。假定我们真正能够把握住重点的话，这个原则你把握住的话，那无穷无尽以后你还可以把握得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子张问孔老夫子回答师弟之间那个告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妨这么说一下。我们不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学圣贤书，不仅仅是背得出就算，不仅仅是考一个分数就算，我们学了以后怎么在我们身心上面去运用它，就是这几句话对我们有什么用处。用处非常大，而且极端重要。如果切掉了这些的话，我们所谓的人那就没有立足之处了。前面刚刚讲过，人跟禽兽相差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有理想。那这个理想怎么完成？为什么有这个理想？透过教育，透过了教育进化自己， 而且我们现在了解，真正的进化不是一生，还要下一生，还要下一生。不但是我们自己，而且还要推展。那儒家来说，由生而家，由国家而天下，然后呢，推之向下，推之于万事。现在我们了解了佛法，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自己，我这一生，然后呢，怎么延续到下一生去？然后呢，同样的，我这一生延续到下一去，身心两方面，还有客观环境，怎么使得它不断的增上？这个才真的教育的理念。假如我们把握不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没有主张的像这个风中的浮萍一样，就水中的浮萍一样啊，到处乱飘，人会溜去。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把握得住，说不但是十事，百事可知。所以前面不是告诉我们的人而无信，这个信你要有信念，因为你自己有信念，然后呢，你能够努力的以这样的一个信念呢，来要求自己，来净化自己。所以透过这样的努力，所以也建立人家对你的信誉，说哎，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人，而这个人做人是有操守的人，是大家信得过的人。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里边自己的信念认真行持，而产生人家对你的信赖的话，这个人就是有一点道理了。所以他以什么建立他那个信念呢？他就是有远大的理想的希望。所以下面这个地方也可以说，这两段如果我们是平白的去看，这两段好像各说是各的，一个嘛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什么忽然之间来十事可知也。如果你从这地方得理解的话，那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你那个根据这个信念即使这样走下去的话，那将来十事百事你怎么步步的增上，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既然我们现在有个无上的目标，要求无上的菩提的话，岂不是必须要有这样的基本的理念？而且在这个理念上头，你怎么去改善，怎么去增上，不对的渐渐的把它减掉损，然后呢对的正确的怎么去增业，不断的这样的损业，然后呢使得我们坚持的进化，从个人到社会。实际上这个地方佛法也告诉我们这个，这是佛法是完全在这个上面讲的最透彻而已。儒家来说，到这个境界，到这样的向好的那一方面不断的审业增上，是大同境界，所以大同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呢，天下大同，这人真了不起。那佛法来说呢，到这个时候什么成功佛，所以佛的净土。所以这是何等崇高的一个理念。最后一段再请念一下。好，那么这个为证最后一段，先把那文字啊讲一下。那个这个地方是讲废弃鬼祭祀，祭是祭祀，那不应该我们去祭祀的人去祭祀他，那个不对，那个是谄媚，那个谄媚拿我们来说拍马屁，这一点不对的。换句话说，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做。那为什么他讲对那个鬼来说呢？古人其实现在人也是一样啊，求神卖报，哦，有什么事情咯，就跑着去啊，要去求神，就这样。实际上你真正的要去祭祀，一定要有正当的行为，正当的动机，这样是从正确的 理念动机开始正确的行为，这个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要去发财，跑着去到那种庙，那个都是神庙啊，跑着去祭了那个神庙，然后呢不从真正该做的地方去做，这是一个错误。见以不为无勇也。实际上呢，前面这章告诉我们真正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做，不该做的事情反过来就不应该做。那这个地方真正重要的就是特别的强调这一点。那现在呢，如果是非其鬼而祭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人不做，那也不对。所以特别的提出这两点来。这个不应该祭的，那这样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不要去做。那该做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去做。不要推诿，不要畏缩。那这是为政最后一段。那为什么这个为政最后一段加这么一段进去，我们呢也不妨来试试的看一下。原因是主要的告诉我们，一开头为政是什么，一旦这个前头呢，从基本是什么学开始，怎么样子立身，然后呢立了身以后的行道，行道那就是为政。这个时候最主要的都是啊，从外面啊，人与人的交往怎么推展我们的理想，不但是明显的地方，而且幽暗的地方，这鬼是看不见的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该做的时候应该就努力的去做。实际上呢，这个正是什么，正是我们有了这个理念以外，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为政最后那个收尾用这么两段话来说明它。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理念，然后呢要怎么样自己做该做的事情。现在在这地方停一下，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该做的到底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现在我们大家很认真的读圣贤书，读了圣贤书，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实践来改善我们自己，那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这个答案留给各位大家自己来思维观察，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同学之间互相切磋琢磨，一起不断的增上啊。那么到这里呢，为政第二啊，下面再来啊，八一第三，那八一第三那个啊，换一个人念一下。现在那个到了第三篇啊，学而为政第三是八一，那个。先看一看那个这本上面的解释。孔子啊批评祭祀，说祭祀啊用周朝天子那个月啊，像这样的行为是不应该的，因为像那个时候都是礼乐之邦，每个人一定有他相应的应有的啊这个种种的为人做事的原则。现在呢，这个祭祀啊，前是超越了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那么这个地方说，祭祀是什么人呢？鲁国的大夫。换家说，那个时候鲁国的国政呢、啊，都在他们三家啊，属于鲁国的那个三家大夫手上。那个就是祭生士，他是一个掌权者，掌权者。那么那个时候啊，是从天主、诸侯、卿大夫家里边呢，都有乐啊，那个舞啊。那可是那个舞啊，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舞法。 天子用的叫八一。那现在那个孔庙里边去祭祀的时候啊，还用得上这个。这个可能诸位在电视片上面曾经看过，这诸侯不是。那么现在呢，这个季申是大夫，他是个大夫，还在诸侯之下，居然用那个天子用的那种武在他的家里边。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人的心目当中已经完全的，所以本来周朝是礼义之邦，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了，他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是容忍的。这个可以说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像这样的行为做了做错了，他是国家的大臣，做出来的非礼的事情，那这个这么违法的事情都做出来了，大家还容忍他，怎么可以？这是对外头人来说，比如说上面的诸侯，那就使外面的人去看他，这个人做的行为做的太不合理了，大家不能容忍他。还有一个呢，他自己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话，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样换句话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原则了，那在哪里都会乱到哪里。可是偏偏他又是一个这个执政的重要的大夫，所以孔老夫子对这件事情非常慨叹的来说。实际上呢，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一般的状态，一般的状态，那是第一段。那下面呢，先是讲祭祀，下面第二段祭祀的先念一下。那这个前面说的祭祀啊，就是鲁国的主要的最执掌权力的三个大夫之一。现在呢，下面进一步来说，三家不但是祭申了，还其他的那个上面说孟申、叔申、季申三家，大家都是这样的一样的做这种啊超越礼节不合理的事情。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风气已经变坏了，他们做些什么呀？以用策，他们平常的祭祀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有他祭祀的这个法则。那最后这个时候啊，他会与歌，用歌来啊，歌诗来作为这个礼节的最后。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寺院里边啊，我们上完了供以后啊，最后有一个赞啊，那个赞也是采取歌咏的形式，所以梵呗。那在古代像很多地方，其实这个不但东方西方，那在佛教里边这样它都有这一套的原则，一套的这个礼法。那么这个祭祀的过程当中啊，那最后这个是什么呢？雍，这个雍啊，上面就是诗歌。这个在祭祀末尾的时候是需要唱这个的。那是谁用的呢？这个是周朝的天子用的，所以他说相为披空天子默默。这个情况啊，是天子去祭祀的时候，那所有助祭的啊，这个那个诸侯等等啊，那个相，古人说叫宾相，辅助的人，相为必恭，天子默默。那就是说天子以及助祭的那些诸侯们啊，都是这么严肃啊，这样。换句话说，这个祭祀的场面形容，这个古时候的诗就是啊，来啊，当时进那个境来歌咏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定是在天子祭祀诸侯、诸侯助祭的时候用的。那现在三家他们用这个歌那干什么？我比如现在我们随便说，我们今天上供，那这个赞的时候啊，最后赞什么啊？那大家都唱完，天厨妙供哦，那是今天要上供，所以啊，那个供的味道是天厨妙供，那是一定的规矩。今天 不是上供，你在做早课来唱这个天厨妙供，你唱些什么，岂不是很颠倒的事情？大家了解不了解？他那个情况完全是一样，是当时那个祭祀的时候啊，那个天主在那个上面，然后叫诸侯，他自己家里是个大夫，他居然唱这个东西。所以可想是这种人呢，算是很颠倒的一个状态。所以孔老夫子也讥笑他，一直也觉得实在是啊，这个无知在说这个欲理呀、啊。这样的用的歌词，作为一个祭祀的收藏，你现在跑到涌在你家里，你取他哪一点呢？那岂不很荒唐？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真是可说非常的可笑。不但欲理，而且无知。反过来说，你真正的有了智慧以后，他会遵从那个。所以现在我们的脑筋很好，可是智慧的话实在是没有。所以下面他记述的一段，让我们看第三段，先念一下。那前面呢，主要的一二，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周朝的情况。那个孔子是鲁国人，他叫做鲁国。鲁国就是在周朝真正最保持最完整的礼仪之邦，因为是他周公之后。不，尽管乱到这个程度，那个时候真正还保持一点形象仪轨的还只有鲁国。所以孔老夫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是大声疾呼，总希望啊能够慢慢的挽回。所以在前面的说了这个以后啊，那个尽管他还保留着这种礼乐的形态，可是精神失去了。因此孔老夫子在这地方特别说明，说要晓得礼乐的真正精神在哪里，你有了这样的内涵，然后呢有这样的外表辅助，这个才对。如果这个内容失去了，那你单单这个外表的话，那没什么多大的意思。所以他说人而不仁，仁才是他的真正的内在。这个仁，我们说这个叫仁心，我们不妨简单来说，那就是良心。现在我们说，哎，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摸摸你良心。那个良心呢，孟子上面说一个叫良知，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真正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地方。所以平常我们既然作为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考虑说，人与人之间我们怎么来的，这父母我们怎么能够存在那个世界的，靠着种种的。既然我要，那外面 这种都消失掉了，你能存在吗？我们现在不必讲很多道德，为了别人，就算是为我自己着想，你想想看，那周围的人都消失掉了，只有你一个人，你就活得下去了吗？所以我们人这是非常愚痴。所以像佛菩萨乃至儒家等等，他就是很深远的智慧眼光看清楚了这一点，那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践。那很多人求急功近利的话，只求眼前的，所以不要这个，这是很可惜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地方说，人呐、是礼乐的根本，然后呢有了这个根本，然后呢在怎么样的行为上面呢，一定由他一套制度一套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在行为彼此间表达出来的话，礼在情绪表达是乐。所以这点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为是人与人间，这个是礼，然后呢内心上的情绪表达是乐。现在他前面呢第一第二段两个都是啥，都是用的礼用的乐，结果呢他完全违背了这个基本的守则。所以孔老夫子在这地方很感慨的来说，实际上也指出真正问题的中心。那么到这地方，现在我们想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们也一样的希望从圣贤到佛菩萨。现在我们所有忙的这些东西，就有个基本的目标就在这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目标来告诉我们自己。 是不断的在点醒来增长，让我们同学当中互相切磋琢磨。如果呢能够这样的基础的努力，这个基础建好了，那我们进一步说这个人在扩大，那将来就变成什么？变成功菩提心，那是成佛的因。这个佛的真正的因是菩提心，菩提心的因是待人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呢，就是你待人想的话，你必须必定会克制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私欲一定会忽视别人。这个后面会讲，我在这里呢顺便也提一下，人弟子们呢，孔老夫子的弟子们，很多人问孔老夫子关于人的定义，孔老夫子的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他并不是人的定义一下又变成那样，一下又变成这样，而说因为不同的弟子的根性，他欠缺这个就告诉他你从这地方着手，他的长处在那里也告诉他你从如何从你自己短处长处进化开始。而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最中肯的颜渊的问答，孔老夫子跟颜回的问答，因为颜回是真正能够把握住孔老夫子重心的人，所以下面那个下论上面有颜渊问仁，孔老夫子说克己佛理为仁，克制自己，克制自己什么欲望私欲，这为自己的这个，然后呢使得自己的从起心动念到种种的行为一定有他一套这样跟人相应的礼法，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你真的能够这样做到天下归人。现在我们往往要求天下，你不要去管天下如何，如果是你自己做到的，天下的事情都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是圣贤佛菩萨都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这地方我们呢先简单的说一下，所以真正那个人还是要我们见智的体验，是怎么做到它呢？怎么做到它？在前面那个中庸上面有这么几句话，中庸上面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个智仁勇是三达德，这个三样东西不能少的，你必须很认真的去学，要好学。孔老夫子的标准叫好学，好难好难啊！还有呢，力行，这人怎么来的呢？要努力去实践，不是嘴巴上面的空话。现在我们在这里讲呢，了解这个理路，以便我们照着去做，所以学了以后去行。然后呢，学了以后晓得错了，叫知耻，这个才真正的勇。现在的人往往做错了。错了，别人告诉你，我就不接受，是吧？这个好汉还要打别人。我们的勇，现在的勇完全是错误了。以前的勇不是，我有了错了，人家告诉我啊，我好高兴。闻过这些，我马上改过，自己晓得这个不对，所以就支持。这个才真正的勇，这不是真的勇，是近乎勇。那么这个智仁勇三者。是儒家的说法，如果是佛法怎么讲？佛法最重要的慈悲、智慧，还有呢，大威神力，这个三个圆满就是佛。那我们从这地方去看，那儒家跟佛法是一贯的，到究竟圆满你成佛。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学佛，所以第一步了解为什么要学这个，就在这里，要好学。学了以后呢，要认真去做。做的过程当中呢，两点，错的地方改过，晓得错了啊，错了，我也得努力。人家来告诉我，我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我尽心尽力去做。这个是又一种说法，讲忍，那个是这样去做，近乎忍。那么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克己复礼。 你真的要克己复礼，你必定要去努力去做，嘴巴上面讲没有用，讲的头头是道，碰见那小小的境界烦恼了几天，那一点意思都没有。然后呢，碰见那小小的境界，在那人心里面一天到晚圆着这个东西，那都是自己伤害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学，学了以后呢，了解了，照着去做，照着去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错误先改过来，就不仅是这个一切的行为，比如我们现在很小的，现在这里诸位在这里学藏文，同样的，说应该怎么学，学的过程当中我遇见什么困难，我怎么克服这个困难，这个都是我们首先要想办法去改过的。如果这个困难不能克服的话，自己不能超越过去。克服了这个困难，再进一步有很多东西。那么这个这是关于第三段呢，因为礼乐而谈到它的根本仁，我们对这个仁呢随便加以一点来牵涉。今天这地方再讲一段念一下。下面第四段，林访是一个人，鲁国人，来问孔老夫子，问到什么礼的根本。因为那个礼乐那是最重要的做人的基本，小的是个人，大致于天下。那么特别呢是鲁国，还是真正一个在诸侯当中是最讲究礼乐的。虽然那个时候内在的基本的敬意已经渐渐的消失掉了，可是它外表上面那东西还是蛮完整的。所以有这么一问放在这地方。前面是孔老夫子自己叹息的说啊，人不仁，还有什么礼，人而不仁如乐，有什么，所以这个再加上林访问这件事情，说礼的根本是什么。孔老夫子不直接回答，说大在问，也就是说正很配孔老夫子的胃口，说啊，你问的真好，你问的真好。真这个情况正是当时鲁国的状态，大家还是把这个礼乐的样子做得蛮好，可是它的根本消失掉了。因此那个林访来问孔老子非常赞叹。这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孔老夫子果然非常重视林访这个人，也是一个真正能够懂得晓得追求怎么样去做学问的人。那么下面呢，他并不直接说礼的根本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思，礼与其色也，淫贱，上与其义也，淫欺。先把那文字解释一下，说这个很多礼乐礼节，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有人来了就款待他，样样东西做得非常好，那排场哪一个地方都最好的拿出来，对不对呢？不一定，不能说一定不对啊。它有几个特点，你如果把握住了根本，那就对；如果根本把握不对，不对，这是个特点。可是那个时候，现在的孔老夫子的回答是：与其色淫贱，色是过分了；与其是过分，淫远呐，来的什么贱？贱是僭越一点，贱朴一点。礼的真正的本质并不是在排场，它是一种人心人俗，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最恰当的表达方式。所以你与其失去了内涵，孤分奢侈，那浪费不好。所以说与其是淫贱，那为什么下面说伤呢？对，平常的时候 这个礼节啊，有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我们人来分的话，生应该用什么礼，死应该用什么礼。这换句话说，下面就丧的话也包含了不管你生者亡者，那这样一来就无数不包。他用事实来说明，说办丧事的时候呢，与其义，这个义他这个地方是什么，也是啊，治理说很多丧礼的祭文，但是单单注重这个引气，气是内心的哀气，因为这个是从内心上面，比如说有人来接待你，真的很欢喜沉浸他，这个真的重要的，你不必在表面上面铺张的很厉害。那么办丧事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最亡者的真正的哀悼，这个真正重要的，也不在表面上头。下面我们进一步看，灵房问礼的根本，孔老夫子不直接回答他，而是说据这样的一个事例，生死与其这样不如这样，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回答？这个孔老夫子究竟的意趣我们把握不准，可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慢慢的探索到一个特点，说这个不是讲的一个道理，而是让你实际要去行事去感受的。所以他现在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说，现在对你来说，你今天有个客人，或者在家里边对家里边的家人，对父母也好，然后呢比较重要一点的事情也好，你是注重排场的还是注重它的内涵的？然后呢在生的时候，所以生死之一理，死葬之一理，祭之一理，都是讲理，不管再生或者以后的事情，你是在这个虚文上面铺张还是怎么样呢？与其在虚文上铺张，你隐远的很简朴的很实在的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兼顾本末，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兼顾，这种重要的根本在此。所以孔老夫子这个回答是让我们实际去体验，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枉学圣贤书。